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活动人士发起撑港游行，誓言面对中国持续的打压，台湾会与香港同在对抗压迫的第一线。曾经在今年五四纪念日当天发表演讲的白宫高官再次发表中文演讲，称特朗普总统以对等和坦率的原则对抗中共会成为他的标志性外交遗产。新冠疫情的影响给2020年美国大选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除了开启提前投票、邮寄投票之外，还有可能在投票结束后无法立即确认谁是赢家。台湾多个民间团体10月25号星期日发起台湾撑港游行，声援12名试图乘快艇逃离香港前往台湾但遭中国当局拦截和扣押的香港人。这是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35个城市从10月23号开始的游行活动、快闪行动及网上集会的一部分。接下来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台北市举行的游行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活动的情况。永泰你好。
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星期天台北的游行活动有何看点，是否和平落幕？
星期天在台北的这场游行啊，那么大约有3000人次参与啊，那么天气呢也算是不错。那么在这个游行当中啊，那么他们主要的这个集合的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心的忠孝复兴捷运站的这个广场啊。那么他们在这个行进的途中啊，有经过了这个中国银行，那么在台北分行的这个大楼，那么以及这个终点呢，就是在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啊。那么沿途呢，有一些民众啊，给他们加油打气。那么至于这个游行的民众，他们手持一些标语啊，像是就是为这12个遭到中国当局关押的这个港人呢、来发声。那么包括手持了英文的这个 Save 12啊，就是救援12港人的英文标语，那么还高呼说要释放12港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等口号。那么我们在游行当中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前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主啊，就是林荣基先生啊，他现在是在台湾呢、又重新开了这个书店，那么他也现身表达支持。那么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这次参与的民众呢不少，有3000人次左右。那么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和平落幕了。主持人，
台湾前太阳花学运领袖、执政党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也参与了台北的这次游行，他有什么重要的发言吗？
好，那么林非凡呢，他也是这个学运出身的啊，所以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游行集会不陌生啊。那么他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谈到了，就是说这12位港人呢，他们冒着这个危险啊，离开家乡，那么追求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有就是要实现民主的自由，还有实现他们自己这个梦想的自由啊，跟每个人追求自由的这个向往是一样的。那么事实上，林非凡他在这个脸书啊，还特别这个谈到了，就是说很难想象啊，就是说这些12港人呢、他们现在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黑牢当中啊，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他们，不要让这些港人呢这个陷落在中国的黑牢当中呢，失去了这个声音啊。林非凡他还谈到了，就是说这几年那么支持香港民主、做这个港人呢追求民主的这个后盾啊，已经是台湾的这个主流声音了。他说过去1年当中，从这个台湾的民间到政府呢，包括了很多人呢都在努力啊，把这个声援的这个声音呢化作具体行动，包括成立了全世界啊第一个那么以援助香港为目的的官方办公室。那么这个办公室的名称呢就叫做 台湾香港服务交流办公室。那但是呢，他也坦言呢，就是说协助港人的这个工作啊，那么牵涉到了很多这个复杂的这个层面还有考量，包括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来台湾这个寻求一些庇护的话啊，要这个亲自这个身份呢、啊、还要这个亲自来接受询问，那么台湾的这个国安审查机制，还有一些这个后续的安置啦，还有人道的这个需要等等呢，都不是非常容易落实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啊，由这个民间跟政府还是一起来合作，慢慢整合出了这个援救这个香港的机制啊。那么林佩凡还说，目前的这个机制呢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了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大家还要继续努力的。那么他也很感谢过去呢也一直在协助政府的这些民间团体啊，也希望大家持续的这个努力啊，让台湾能够成为香港更好的这个依靠啊。那他最后还强调说，台湾人称香港啊，不只是为了支持那么同样的这个民主的向往啊，也是希望在这个中国扩张之下，台湾要提供一个保护的这个角色啊。他说台湾可以也应该在印太区域呢扮演更坚实的这个民主防卫和人权倡议的角色啊，作为区域当中民主价值的保护伞。那么除了林非凡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台湾的这个主管大陆事务的机构叫陆委会啊，陆委会也发表了声明说，这个港区的国安法，就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呢，那么香港的情势呢是越来越出现这个高压的情况啊，那么各项自由的这个情况都趋于这个紧张紧缩，那么台湾还有国际社会呢也都在持续的密切关注，也高度的关切相关的人权问题。那么陆委会还强调说，未来台湾政府啊会在既有的制度基础上，那么持续来检视精进相关的措施，与爱好民主自由的港人共同捍卫普世的价值。主持人，
对，我们知道这个12港人被中国大陆警方呢拘押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在英国，英国有60位国会议员致函外相拉布，要求他呢呼吁中国归还这些香港抗议者，请介绍这封信函的主要内容好吗？
好，那么这些议员呢，他们的信中警告称啊，那么如果中国当局啊被允许在国际社会呢几乎不发出抗议或者是回应的这个情况下啊，那么在中国起诉和监禁这些港人的话啊，那么将会产生巨大的寒蝉效应。那么我们知道这群人当中还包括了这个年轻的活动人士李国宝啊，那么他的英文名字是 Andy Lee， 那么他在此前呢曾经因为涉嫌呢参与这个海外勾结，还有根据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被捕，那么在9月下旬呢，中国当局还正式呢批准逮捕这群人啊，那么理由就是他们涉及了非法越境。那么根据这个被拘留者的家属还有律师表示呢，中国当局拒绝让那么这些人呢获得了这个法律的这个援助啊，那么与外界的联系呢几乎是中断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还有就是有些人有身体的一些状况，需要有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等等的。那么在给这个拉布的这个信中还说了，那么有鉴于此啊，那么因此他们要求就是说，包括了这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还有这个北京当局，要确保这12个人呢能够回到这个香港啊，那么保证他们有这个选择这个律师代表的权利，还有跟家人来这个联系的权利啊，也就是说还要保护他们，要保证他们的这个人身安全等等的。那么信中还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很自然的，就是有关于正义的问题。那么信中还表示说，允许这个中国大陆啊，就是说这样子不受到这个国际的这个社会阻挠的情况下来这个拘留这些港人呢，那么要向北京来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必须要这个来正视这个问题。那么信中还说，一旦呢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内地啊如果来接受这个审理的话呢，几乎呢他们会被就是说保证呢是有罪来推定，并且可能会被长期的监禁。志远，
那么流亡英国伦敦的前香港众志主席卢冠聪呢出席了当地的声援活动，那么请你介绍一下他出席这个活动的情况，他发表了哪些谈话？
好的，卢冠聪啊，他已经抵达伦敦3个多月了，那么这是他首次的这个公开活动，那么他希望当然也是引起这个国际来关注这个12港人的情况啊。他在这个集会上说，香港人呢只要一天不得到民主呢，那么只要一天呢，这些所谓的手足啊 仍然因为这个政治而被压迫。那么还有就是这12个这个手足，他们这个毫无理由的被带往这个中国啊，没有法律代表，没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状况呢，这个情况下，他们仍然就是说这个在外头的这些人呢、啊，要持续的来发声啊，那么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怠慢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么还有就是说，除了罗冠聪之外啊，就整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声援行动的最后一站呢，就在香港。那么香港的这个12港人的关注组，他们也在星期天的晚上啊8点举行了网上的集会。那么在这集会当中，有家属还有一些这个来宾呢，也分享了一些他们有关于这一次声援活动的一些看法。主持人，
好的，谢谢永泰。
好，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英国将于明年年初起向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 BNO 资格的香港人开放签证申请。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将考虑不承认这一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周五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由于英方违反承诺在先，中方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赵立坚表示，英方违背承诺，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他说这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英国政府早在7月宣布，由于港版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威胁香港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因此决定于明年1月31日起向常驻香港的 BNO 持有者开放申请居留签证的权利。英国日前确认约有290万人符合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据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统计，目前大约有30万香港人持有 BNO 护照。英国政府表示，这将提供一个可获得英国公民资格的明确路径。此次申请没有限额，5年的签证费用每人250英镑。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发言人周五也发表声明，香港主权移交前，中英曾就 BNO 护照问题交换备忘录，其中英方承诺不会向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提供在英居留权。该发言人表示，英方为有关港人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途径，公然违背自身承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与香港事务，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求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政治操弄。在1997年中国从英国收回香港的时候，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规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保持以司法独立为主要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这一协议也在联合国登记，中英双方在香港公民权利的分歧上日益加深。去年6月因香港实施新版国安法而引发数月的反送中运动，自此中英双方分歧进一步加剧，伦敦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并向被新版国安法针对的港人提供政治庇护。
在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前的一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将访问与中国陷入边界军事纠纷的印度，加强美印战略关系，遏制中国不断扩张的国际影响。
作为特朗普政府强化反击中国在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两位特朗普政府的内阁官员将同印度外长和防长星期二举行所谓二加二战略及安全会谈。此后，蓬佩奥还将前往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访问。这三个国家都面临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对抗。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陷入中国“一带一路”巨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债务中，印尼则与中国就南中国海部分主权存有争端。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南亚及中亚事务局的副助理国务卿迪安·汤普森表示， 美国期待与朋友及伙伴加强关键的关系，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深厚承诺及推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伙伴关系及繁荣的愿景。印度官员表示，在蓬佩奥和埃斯珀访问期间，美印预计将签署一项协议，这样印度就可以获取美国的卫星数据，来帮助改进其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的精准度。印度官员强调，美印国防合作有巨大的潜力。蓬佩奥将是十多年来首次访问斯里兰卡的美国国务卿，预计他将与斯里兰卡领导人讨论如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向斯里兰卡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修筑港口和高速公路，但同时让这个国家陷入难以承受的庞大债务。斯里兰卡近年来谋求同印度、美国和日本改善关系。美国在马尔代夫也展开了类似的抑制中国扩张影响的努力。中国在马尔代夫这一印度洋海运线上的重要岛国也进行了巨额投资。蓬佩奥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印度尼西亚。目前，美中在东南亚，尤其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激烈的角力。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拥有全部主权，这受到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盟国家的反对。中国近年也在南中国海填扩岛礁，修筑可供战斗机起降的机场和导弹设施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关键国际航道地区被军事化的强烈不安。华盛顿一直在向北京施加外交上的压力，特朗普总统也以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作为赢得竞选任期的关键策略。蓬佩奥这个月早些时候在东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讨论了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在内的区域局势问题。四方会谈是美日澳印四国建立的一个非正式战略论坛，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华盛顿加快强化印太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印度将在下个月主办一年一度的马拉巴尔海军联合军演，这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四方国家的海军将参与。自1992年开始的美印马拉巴尔军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海上救援、联合反恐等。后来军演规模扩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曾受邀参加，演习也转向联合作战的目标。日本2015年起成为联合军演的正式成员，军演则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澳大利亚2007年一度参与军演，但在中国表示强烈反对后就没有再参加。不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10月19日宣布，受到印度军方的正式邀请，将参加11月的马拉巴尔军演。他表示，参与这次里程碑式的军演，目的是要展示澳大利亚共同支持一个开放繁荣的印太的决心。目前，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而在澳大利亚今年4月呼吁就新冠病毒来源展开独立国际调查后，堪培拉更是不断受到来自北京的各种报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府支持的一个研究组织《南中国海战略事态感知计划》的数据显示，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上空的军事飞行活动激增，这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正试图了解并遏制中国在争议海域的扩张。
《南中国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军用侦察机9月份有60次飞越中国沿海上空，超过7月或8月的飞行次数。该组织10月12日发布的这份报告称，9月份执行飞行任务的美军军机中进入南中国海海域的占2/3。报告说，这些军机被派去执行间谍任务。不过， 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言人陆军少校兰迪·雷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军在中国附近的飞行频率是一直不变，不过他没有对美军九月份的飞行次数或目的进行说明。该研究组织网站称，美国的大多数飞行是飞越南中国海上空。北京目前与其他五个亚洲国家都声称对这片资源丰富、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七月表示，华盛顿会帮助这些国家抵制中国称霸的态势。纽约的帕克战略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夏温金表示，美军的空中行动为蓬佩奥的表态相吻合。夏温金说，蓬佩奥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非法的，因此今年美军的飞行频率增加可被视为与美国国务院七月份的政策声明呼应。这份声明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非法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院教授黄介正表示，美军飞行员可能已经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空中和水下的行动有所担忧。黄介正说，飞行员们可以追踪任何中国的潜艇，并且让他们自己熟悉这片海域。其中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将是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吕宋海峡，因为美国的盟友在南中国海的入口点不像在东中国海那样强大。从2010年至2017年，中国以军事、民用和资源开发为由，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海上扩张，引起其他国家警觉。中国的军事力量比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在内的附近沿海国家都要强大得多。蓬佩奥本月早些时候指责中共以剥削、腐败和胁迫的方式对待其他国家。北京则称，中国有史以来就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表示，中国之所以关注美军的行动，是因为中国希望美军相信自己无法在空战中击败中国。纳吉说，美国在作战和部署经验方面具有优势，如果需要，美军还可以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得到支援。华盛顿必须展示其空中力量，纳吉说，我认为中国正在试图营造一种说法，即任何与中国的冲突都会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的飞行任务是我们履行对该地区的承诺，并且捍卫国际法所赋予的自由。他说，美国的飞机可以继续在亚洲进行合法飞行。他说，尽管我们的行动范围根据目前的作战环境而有所不同，但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都有持续性的军事存在，并经常在整个印太地区开展行动，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附近的空域和水域。美国印太司令部今年八月的一个推文称，一架鱼鹰旋翼机正准备降落在美国海军的新奥尔良号两栖运输舰上。那次任务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互操作性，以捍卫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广阔海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海军研究院2018年在其网站发文称，中国海军研究所提到的美军海神海上巡逻机在亚洲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与其他国家的联合任务中。美国海军的白羊二型电子侦察机是南中国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提到的另一种飞机，这与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中迫降中国的机型一致。当时一架同一个机型的侦察机在离岸仅130公里处飞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表示，华盛顿的官员可能将九月的飞行视为例行公事。他说，中国认为不寻常的事件，美国可能觉得没有不同寻常。他还表示，与中国有海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欢迎美军增加飞行行动。而肖恩金判断，北京方面除了发表声明，应该不会对美国侦察机采取实际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记者詹宁斯发来的报道。
自特朗普总统执政白宫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被认为是这一政策转变的推手之一，白宫高级官员伯明 星期五发表中文讲话，指出以对等和坦率的原则对抗中共也许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标志性外交遗产。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星期五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换举行的视频会上，以贵在坦诚为题发表中文演讲。他赞扬前总统里根的那句名言，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是坦率的范例。伯明指出，所谓对抗性言论会让国家相互敌对的说法，这种陈旧观念被美国外交使团伪装成谦恭的政策，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自大心态，而这恰好被中共的统战攻心战所利用。伯明说，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标志性的坦率，形成了关于中国的新共识，不仅是美国民主共和的两党共识，而且这一共识正为越来越多的欧洲和印太地区美国的盟友所分享。伯明说，我们引领了这一共识，这是特朗普总统的标志，可能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遗产。作为华尔街日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的伯明，周四再度以中文演讲，主持人介绍说，伯明是美国政府主导对华政策的官员之一。他用中文演讲意在直接诉诸全球中文受众，因为他相信中国并不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来定义，他希望与世界各地的中文观众有更广泛的互动。伯明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政权比中共更有能力影响他国政策以及国外民众的认知和选择。他说，从历史上看，中共取得政权并非完全得力于军事战斗，而是借助于对敌人的渗透和操弄。这正是今天中共领导人狠抓统战工作的原因。伯明说，中共统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不透明。伯明表示，中共拥有人数庞大的统战部门，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伯明表示，中共统战部的工作目标是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因此统战干部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诱导于一身的通才。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手法是给数百万人建立档案，其中包括你我。而在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中共借助互联网，其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他点名深圳振华数据信息科技公司，这家服务对象为中共国安系统的企业，搜集了240万外国公民的资料，其档案囊括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得意地称之为攻心战，这是中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跟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署。伯明指出，中共攻心战得益于西方自由世界的自由环境。他说，我们自己创造了条件，我们将知识产权、政府文件和私人生活任意公开，像本摊开的书。伯明剖析了中共利用高科技大数据监控的最终目的。
简而言之，中共的目标是通过软硬兼施，使得个人选择甚至国家政策陷入某种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的心态。这是一种认知上的背离，既软弱又恐惧，得意自瞒而又无能为力。
伯明说，中共统一战线和攻心战的厉害之处在于其海外宣传的两个永恒主题。
你越早配合越好，同时我们跟你们没什么不同，别担心。这两句片词在历史上共同构成了所有列宁主义运动宣传的核心。
伯明表示，针对中共的统战攻心战，特朗普政府确立了两个原则，对等和坦诚。
把讲真话说成挑衅，是独裁者禁止民主国家发言的手段，经常能够得逞。里根总统在 Guildhall 曾说，这是自由国家遭受的第一个 也是最严重的挫败。当自由人民停止向其对手说真话时，其实就是欺骗自己。
文明表示，面对新疆发生的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必须坦率。作为一个在反恐战争中参与了三次反恐战斗部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可以告诉你，新疆发生的一切在道德上同反恐没有任何关联之处。这恰恰是1948年中国外交官张彭春参与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时要根除的对人权的侵犯。在中国任何的哲学、宗教或道德思想中，也不可能找到支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集中营的做法。
张彭春是中华民国政府驻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联合国大会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国民说，如果正确辨别邪恶，使之无所遁形，就会发现邪恶其实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张声势的。
让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贴上标签，能使人免受诱惑，摆脱恐惧。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状况，包括很多州开放了提前投票、邮寄投票等等。那么确认选举结果是否也会因此而出现不同以往的状况呢？有专家表示，人们可能要做好准备，在选举日当晚或者第二天仍然无法确知谁是赢家，甚至可能要等几天或更长的时间。
在过去的总统选举中，人们通常在大选夜就能知道谁是赢家，但是这一次很有可能情况并非如此。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凯斯林·黑尔长期研究投票和选举管理问题。
I don't think we can know on either.
他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在11月3日或11月4日知道结果，除非得票差距很大。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我们直到大选一周以后才有足够的信息。当然，除非一方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他表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疫情，邮寄选票数量大增，而处理邮寄选票比处理现场投票的选票要花更多时间。选举工作人员需要打开信封核实签名，才能够将选票送入计票机器读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初选中，一些需要处理更多邮寄选票的州已经有了类似的经历，比如当时纽约州和肯塔基州一些关键选举的结果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才公布。而且每个州有关投票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一些州规定点票程序需要等到11月3日选举日当天才可以开始，还有的州允许邮寄选票晚于选举日后几天寄达，只要邮戳在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和威斯康星这三个关键战场州，他们都不允许在选举日之前开始正式统计邮寄选票，而且宾州允许将选举日后三天内收到的邮寄选票纳入统计当中。这三个州在2016年助特朗普入主白宫，也在今年的大选中被特朗普和拜登团队认为是胜选的关键。美国的总统大选是选举人团制，在一州获得多数普选票数的候选人能够获得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候选人在领先优势明显的州可以在选票没有统计完毕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胜局，但是在宾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这样的战场州，每一张选票都很关键，这三个州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宣布最终的结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关键州都可能出现计票延迟，比如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会在选举日之前就开始计票，因此很有可能在大选夜就出结果。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德罗斯克表示，这也意味着大选结果也许很快就会明朗，并不一定需要等待宾州等州的结果。
If
他说，如果前副总统拜登赢得其中的任何一州，我想那会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显示特朗普已经败选了。如果大选结果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揭晓，这并不是人们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2000年总统大选因为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争议，在选举日后一个多月才最终分出胜负。选举专家说，人们需要有合理的预期和耐心，即便在往常的选举中，大选夜宣布的结果也是非正式的，各州在报告初步的结果后通常都有核查程序，以核实最终的选票数量和结果，这个过程通常会长达数周。在选票接近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就更为重要了。奥本大学的黑尔教授说，他说，我们很有可能不会在11月3日知道结果，但这并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说明程序正在运作。如果我们想要准确的结果，我们必须等待。不过一些人士担心，如果总统大选结果不能很快明朗，可能会为阴谋论提供滋生的土壤，削弱公众对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信心。埃德罗斯克说，如果选举票数极为接近，比如一两天都没法知道结果，确实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双方都有可能试图去细究可以质疑选票统计的地方，或是要求重新计票。目前两党已经在邮寄投票问题上针锋相对，民主党人寻求做些调整，包括将邮寄选票寄达的截止时间延长，只要邮戳是选举日那天。但是共和党人表示反对，他们说联邦法律规定选举日是最后的投票日，他们还说对投票程序做最后一刻的变动会引发操作上的混乱。有关投票规则和操作的问题也引发大量司法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0月19日以4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共和党人的请求，维持宾州州最高法院允许该州将邮寄选票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6日的决定。联邦最高法院同时也在权衡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起类似案件，而这个案件则是由民主党人提起的，因为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阻止了将邮寄选票寄达截止日延长6天的决定。拜登支持邮寄投票，认为这为疫情中的选民提供了更便利的投票方式，但是特朗普总统对其中的一些做法表示质疑，称可能会导致选举欺诈和舞弊。特朗普反对向注册选民自动邮寄发放选票的做法，但是认为在选民提出申请的情况下，邮寄投票是可行的。专家表示，一些选举欺诈事件确实与邮寄选票有关联，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今年早些时候，西维吉尼亚州当局发现8份申请邮寄选票的表格遭到涂改，一名邮递员因选举欺诈未遂和损害邮件的罪名遭到起诉，并且认罪。选举官员和选举专家表示，虽然可能出现差错和人为失误，但是美国的选举系统有一套安全措施和程序，可以纠正错误并确保选举的完整性。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一个为美国下一届政府提出对台政策蓝图的智库报告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无论谁执政，美国朝野在对台政策上都有广泛共识。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确保台湾继续安全繁荣，因为台湾的成功与否攸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这份名为《朝向一个更强劲的美台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以对美国利益的清楚评估作为推动力，那些利益包括确保台湾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稳定、健康、坚韧、繁荣及创新的民主社会，不受攻击与胁迫。此外，美国的利益也在于台湾持续能融入全球经济，以便继续为全球做出贡献。在报告发布前，负责这个调查研究的该智库专家葛莱仪及格林星期三也对报告的背景对媒体进行简报。 格莱仪说，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施压行为已经引起更多对台湾可能是北京继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的担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 ,54%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认为俄罗斯是美国主要挑战的只占 22%。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之际，现在也是评估美国对台政策和框架是否有效的适当时机。格林表示，这个工作组报告是由从事亚洲政策、台湾政策、贸易、防卫政策30到40年的跨党派专家所提出，是一个无论是拜登或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都可以非常放心执行的政策蓝图。而能够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对台湾的跨党派共识已经出现。他说，
The support for Taiwan in the Congress is very broad and very bipartisan. As you can see,
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广泛且超越党派，正如对台政策工作组的组成是一个由跨越意识形态光谱不同部分及各种不同领域，从贸易到国防到外交和法律的专家所组成。这个团体有广泛共识，而且它反映了美国的共识，那就是台湾的成功与美国有利害关系。另外，在简报会的问答环节中，葛莱仪和格林对于近来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是否武力犯台以及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表示，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不大。葛莱仪说，中国专注的焦点是如何防止台湾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统一不是习近平的进程目标，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努力。目前中国已经防止台湾宣布独立，他认为习近平事实上专注的是国内的挑战，而不是每天一早醒来就想到统一的问题。格林也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他说，
You know, an invasion I think is extremely unlikely.
侵略是极端不可能的事情，全面战争将导致政权改变，不是在台北而是在北京，它对任何中国政府都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提议。较有可能发生的是某种灰带胁迫的升级，例如通过网络攻击或诸如此类的做法。这份64页的报告强调台湾关系法和依据美国自己的诠释的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应该持续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框架。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协助台湾融入供应链安全的多边讨论，对台湾安全进行高层跨部会全面审视，发展一套新工具来强化威慑并行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意图，扩大美台防务对话以及扩大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中国当局威胁，如果美国政府起诉中国军方学者，北京将以拘捕在华美国公民作为报复。尽管中国官方否认有关报道，部分美国专家表示，北京早就在抓捕外国公民当人质，这种威胁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部分身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就在最近打包回国，避免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
克里斯·鲍尔丁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领军人物。上个月，他刚刚结束了在越南富布莱特大学的教学工作，回到美国。而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合同到期这么简单。今年9月，他参与一起发布了对深圳振华数据公司巨大境外个人数据库的分析结果。 鲍尔丁说，参与分析工作的一些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而他从事的研究工作与中国解放军和中国国安部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迅速赶回美国。
Vietnam is an extradition treaty country with China. And also we know that Chinese intelligence can be very active in Vietnam.
鲍尔丁说，越南与中国有引渡条约，中国的情报部门在越南非常活跃，因此风险太大，不能留在越南了。这不是鲍尔丁第一次担心北京可能会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他曾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工作将近九年，而那次离开也是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在那期间，他无意间提到了一个从事非法军售的中国公司。他说，几个星期后，有人来学校要求他辞职，并且进入到他的家里和办公室。鲍尔丁也不是唯一一个受到中国有关部门骚扰的外国学者。他说，曾经有一位日本教授收到中国的邀请到中国演讲，却被中国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另外，中国政府在2018年拘捕了两位加拿大人，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美利坚大学教授唐志学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政府抓捕这两个加拿大人之后，很多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就已经在担心去中国是不是有点危险。所以当《华尔街日报》10月17日援引匿名消息来源称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称在华美国公民可能被任意拘捕时，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学者表示并不惊讶。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巴特勒告诉美国之音，他一点都不惊讶。他说，他认为惊讶的是中国发出了这些警告，预计在某一天北京会抓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来杀鸡儆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美方声称所谓外国公民在华遭受任意扣留完全是倒打一耙，但是美国专家学者表示，肆意抓捕外国公民是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今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出旅游警示，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游。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关押外国公民在两国的谈判中取得优势。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今年8月底到9月初时，捷克参议院议长、布拉格市长等人对台湾进行的访问曾招致中国的猛烈批评，甚至捷克总统也在事后批评这一举动是幼稚的挑衅，但他们在捷克国内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参议院议长所在的政党更是在最近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显示捷克社会对民主人权的珍视。
来自海盗党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长赫瑞普，因为其政治立场支持台湾和同情流亡藏人而闻名。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更在8月末和9月初亲率一个近90人的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赫瑞普当时同行。捷克政坛主要政治人物的这些举动虽然引来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选民中的支持度。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继续推动他的亲民行动，他在10月22日宣布，从10月27日开始，他将作为志愿人员在布拉格的一家医院中在第一线帮助和救治新冠疫情的患者。赫瑞普说，他将继续履行市长的职责，参加市政会议，志愿者的工作将会主要集中在晚间。曾留学台湾的赫瑞普学医出身，他将在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下工作。他说，他期望他的这一举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志愿人员的行列，在第一线帮助疫情的患者。他说，虽然布拉格市为了第二波的疫情来袭而准备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和口罩等等，但是随着病患的增多， 也会有更多的医务人员被传染和减员。欧洲各国目前都面临着第二波的疫情冲击，而捷克的疫情形势尤其严峻。捷克目前已经实施在公共交通和公开场合必须戴口罩以及其他的应对疫情的措施。由于疫情传播速度和感染的人数增长幅度非常快，捷克很快将会面临医务人员人手不足和医疗设备紧张的局面。捷克官方已经表示，捷克可能需要外来的帮助对抗疫情，为此已经向北约盟国和欧盟提出请求。捷克总理表示，邻国匈牙利将向捷克提供150台人工呼吸机。捷克国防部长说，北约总部也已决定从在捷克的仓库中把所储备的数十台人工呼吸机提供给捷克政府。稍早前，欧盟还决定向捷克提供60台人工呼吸机。20多名美国的军医也将会抵达捷克提供帮助。中国在今年春季也曾经向欧洲的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国提供过医疗援助，并借此宣传。参议院议长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捷克政治人物。这次访问台湾的参议院议长威特奇所在的捷克公民民主党是捷克政坛的主要大党。属于右翼的公民民主党目前虽然在野，但过去曾经多次执政。公民民主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在著名的捷克公民论坛的基础上组建。公民论坛由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和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创建和领导。作为当时的重要政治力量，公民论坛在1989年的捷克天鹅绒革命、推翻捷克共产党政权和捷克的民主化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影响。威特奇在台湾发表演讲时说，他是台湾人。威特奇访台之后，公民民主党和其他的右翼反对党在10月上旬的捷克参议院改选中大获全胜。捷克参议院每两年改选大约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威特奇目前已经被当地的许多政治评论人士列入到了可能角逐捷克总统竞选的候选人的名单中。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著称的捷克现任总统泽曼的任期将会在2023年结束，但捷克政坛和媒体都在讨论泽曼可能由于身体原因而提前卸任。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中国经常以经济利益为诱惑外加施压，但捷克政坛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政治人物仍然不为所动，这样的人非常多。他说，捷克经历过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这些政治人物因此在基层都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并受到选民们的鼎力支持。尼克里斯基说，捷克社会长期关注西藏、台湾等议题，并不为中国的经济利益诱惑所动摇。尼克里斯基说，很显然，类似六四、天安门、西藏、中国的宗教和人权状况、政治迫害，还有其他的议题等等，对许多捷克人来说都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他们不能因为某些利益而向北京让步。另外，批评普京的俄罗斯侨民团体的势力在捷克十分强大，而中国与普京政权的关系又非常密切，这就让捷克社会中的很多人在提到中共时立刻联想到了过去的苏共。尼克里斯基说，捷克的独特的历史和政治生态有别于没有遭受过共产党统治的其他欧盟国家。中国觉得只要与泽曼等个别的政治人物搞好关系，就能够在捷克获得自己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想法既不了解东欧和捷克，也过于天真和简单。捷克外长最近表态，支持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的利益， 包括公民民主党在内，来自捷克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几十名右翼党派的议员，几天前发表联名公开信，他们呼吁捷克政府内阁考虑国家安全，禁止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参与捷克一家核电站的投标。这一核电站建设项目的总金额能够达到60亿欧元，投标工作将会在12月份启动。捷克安全机构最近两年来也经常提醒中国和俄罗斯对捷克安全构成的威胁。捷克国家安全和信息局首脑9月份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经常通过释放假信息、黑客攻击、恐吓等手段影响捷克的地方政府。一家主要的捷克媒体也在9月份发表调查报告说，位于深圳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一家中国电信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收集许多捷克的前高官、外交界人士、学术界精英、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2013年开始显著加强对南中国海众多无人居住的岛礁和水下地物宣示所有权。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8月下旬举行的一次电话记者会上说，北京方面进行了破坏环境的填海造岛活动，并对有争议的岛礁进行军事化建设，这对珊瑚礁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中国利用这些人工平台扩大其海上民兵的活动范围，利用经常得到中国军方支持的非军事执法舰船，在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对东南亚生索国进行恐吓和霸凌。一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规定组建的仲裁庭2016年裁决说，除了公约具体规定的范围以外，中国提出的海洋权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中国还是进行了上述活动。这位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这项裁决。他说，我们对北京愈发公然的使用胁迫性的手段来禁止其他生索国获取近海资源表示关注。目前已经确认，北京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前哨的修建和军事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国务院因此对深度参与中国破坏南中国海稳定行为的中国公民实施了签证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因为这些活动还将24家北京的国企增列入实体清单，这意味着任何向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出口、转口，甚至在国内运转的商品都必须得到具体的许可。国务院的这位官员说，其他国家可以考虑采取类似措施，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措施。我们对南中国海和其他恶意活动的这种关注正在被非常广泛的认同，正在被更加广泛的认同。我们知道其他国家显然正在审视他们与中国的商务交往、学术交流以及签证合作等多方面的政策。这位官员说，我们采取行动就是要表明进一步的军事化和胁迫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也完全不符合中国邻近、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